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说博客。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了很久但是没有来出镜的一位嘉宾，蜗牛老师。蜗牛老师现在目前人在英国，在做研发相关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会邀请蜗牛老师来分享两个话题，一个是如何学英语，另外就是分享一下蜗牛老师对当前的趋势的一些看法。我们首先先聊一下程序员如何学好英语这个话题。我是主播 Captain， 今天三位主播，一个是我，一个是文杰，还有一个是蜗牛老师。接下来大家进入浪说博客
吧。我觉得这个甚至可以单独剪出来，到时候放一期。对，
可以。我觉得刚才我媳妇这个话题跟学英语的话题也可以聊聊，我们俩学英语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之前你介绍了很多那个嫂子，我觉得嫂子应该是很有学习方法的人，因为她考上研究生又进了国企，这都是有很多学习经验或者备考经验的。那你可以深入聊一下，一个是从你的角度，这个程序员怎么去学好英语的？因为我觉得想要移民的话，语言是第一大关嘛。目前我的视野来看，只要学好语言，机会和可能性还是非常多的。对，那接下来交给大圣，就是从程序员的视角，你觉得怎么去快速学好英语，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方法呀、计划呀，以及可以聊聊你觉得你英语提升之后你的感受和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吧。
好，那我们就挨个聊，然后我就分享一下我学习的心路历程和我媳妇儿啊，她叫蘑菇啊，还有蘑菇学习的心路历程，我们俩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挺值得分享的，都聊一聊。当然我学英语它的理论有特别特别多，你去这个网上一搜啊，各种学习方法都有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就行。因为怎么说呢，英语本质上它是一种语言，所以比如说编程它可能需要一些逻辑能力，需要一些这个思考能力，所以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但你看老外是吧，好几亿老外他都会说英语，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要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用的多就一定会掌握，只是效率高低的问题。所以相比于你找到一个高效的方法，就效率非常高的方法，对于我来讲我更倾向于找一个我能坚持下来的方法，高不高效跟我就关系不是很大了。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其实刚开始学英语之后立马就，因为我还是遵循了大学的方法这个学英语，然后立马我就买了一些雅思的一些单词书啊，雅思的书什么的，然后简单的想啊，那就背点单词什么的来搞一搞。然后过了一两个月就觉得这个毫无进步一点，因为本身来讲我那时候也在带娃嘛，也没有办法准备带娃，也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背单词，所以我过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一点进步没有，所以我当时就否定了背单词啊，包括学雅思的这种方法，就把这些都放弃了。然后我就想一想，我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英语有提高了，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大学毕业之前全部都是应试的方法，都是背单词加做什么阅读理解之类的。我想一下，其实我英语其实听说读写四大项，只有阅读还水平一直属于就是合格的状态，我能够流畅的阅读国外的一些技术文档，就是因为最早我因为我就觉得看这些国外的文档看不懂，所以我就尝试找了一本国外的这个色情小说，然后我用这种方式我把它，哎，我发现我这个人，咱没有任何褒义贬义啊，咱只分享学习方法啊，这个不做任何违规内容的分享啊。我发现如果我在看我有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没有痛苦，就你发现你这个学英语的过程完全不痛苦。你比如说现在让你看一本 JavaScript 的编程指南，权威指南，你 GS 可以，但英语不好的话其实你看起来也比较费劲，你查一些单词你要用，哪怕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了，翻译工具如此好用了，你挨个查的时候，因为你每查一次单词就要中断你的阅读的这个信息流，非常痛苦。然后当然我发现这个痛苦在我阅读一些我感兴趣的书的时候呢就消失了，你不觉得它难受，你觉得哎，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原来这个英文里面描述，对吧，反正咱就拿编程举例啊，就描述这个便利啊是用这个词的，对吧，你觉得很有意思。但所以我在完全不痛苦的情况下，我的阅读能力就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你只要完整的阅读完一两本书就提高挺明显，至少你在阅读英文文档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文档相对来讲难度都不是很高，没有长难句什么的。所以我就基于这个理论，然后我就放弃了所有的英语学习工具的使用，包括各种背单词软件我都卸掉了，我就拿 Vue React 这些技术文档 打开这些基础文档来作为我英语学习的内容。我当然我能看懂他们，因为我这些 Vue React 内容我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拿这些内容来训练自己的听力跟口语。首先第一点，我是听一些啊 UC 啊，或者是这些 React Conf 啊 Vite Conf 啊这些前端大会，所以我就听这些内容。所以装一些插件，把这些字母导出来，里面的生词标记一下。比如说UC 的他介绍 Vue 的，介绍 Vue 3的就 3.5 吧，然后我就可以，或者最早介绍 Vite 新版的这个视频，我就会听很多很多很多遍。我最后听到就是我就可以不看任何东西，它所有内容我就可以以这个非常流畅的方式，然后就把 UC 所有的东西都这个视频都听明白，那这个视频就 OK 了。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听力，然后我会在看完 Vue 文档之后呢，然后练习重述一下，就是我把这个今天比如说 what is view 或者是 view 的 component 是什么，我会用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然后是自己语言组织一下之后，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练习口语的方式，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练习大概两三个月，我感觉我自己的进步非常非常明显，我就膨胀，然后我就开始写简历，开始投递了。然后你发现这个东西，然后你发现面试有不够的，然后你就继续去这个改进它，然后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比我预想的要快一些，就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快。但是呢，你跟老外一聊，你发现你只能聊前端，你但凡跟他聊一些，哎，比如说你在北京环境怎么样，我突然发现我就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在北京的这个居住感受，我只能聊前端，聊 Vue， 聊 Node， 聊算法，聊系统设计。所以我的英语就是面向面试和前端来学的英语，整个过程不是很痛苦，我觉得非常适合我。后来我发现这个学习方法它有一个有人总结的叫爱加一，就在你已有的能力的水平之上加一点点的英文资料，然后用这种方式叫渐进式学习，很非常适合我。你这个想学英语的可以尝试一下，找到你感兴趣就是你现在已经会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已经知道哈利波特是什么东西了，那你可以去买一本哈利波特的原著或者电子版，然后尝试去用有声书尝试把这个东西完全听下来，然后你就不停的训练自己，就把哈利波特这个故事讲出来，然后你不需要太多资料，就需要这么一本，然后你可能哈利波特这个书你听过100遍，外加上你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哈利波特，再描述个10-20遍，我觉得这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你能来一段1分钟自我介绍吗？让我感受一下你英文水平。
这又不是面试，这我觉得可以啊。
真的，我想听听，因为我英文口语不是很好，但
可以，可以，而且英文是这样，正好我在讲之前再讲，就它其实有，而且英文它就是啊，对，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你要放弃这个单词，就是 word by word 的这个学习，你不要尝试把一个单词记住或尝试理解，你要用 chunk by chunk， 就是一块一块的方式去理解。口语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积累一些素材，其实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了。比如说我一开始去面试一些我澳洲的公司的时候，他让你做自我介绍，我其实准备的都没有很好。然后但是你后来发现你只要准备一段你把它背熟了，你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个效率就很高。就像我考雅思口语的时候也是一样，雅思口语可能有30-40个话题让你描述一种天气，描述一个你难忘的事，我就准备了一段我找马保国学习太极拳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马保国的太极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就准备了这么两段话，他无论问什么话题我都可以聊，所以你的口语的水平提高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比如你准备一些固定的素材，就全部都往里套。他让我描述一个人，我就说马保国的太极精神，让我描述一段天气，我就说在阳光明媚的这个哪个天我学习太极拳，他让我描述难忘的事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提高是很快的，尤其是专项提高。那自我介绍也很简单，就是就是 Hi, I'm Sheng and previously I worked in China, such as for, I worked in China, in big companies like Baidu and some small companies like Kagaba, a startup, we build a online education platform which you can chat, learn, and, learn the programming technology. And currently I work in, United Kingdom and I build the web application. It's a customer platform which you can send rich text message like voice, video, and images.And we built the platform from 0 to 1. We use React and TypeScript to build the whole web application. And we write some Node APIs in Express. 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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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就你看我的英语口语其实口音还是很重，也没有非常的 native， 但是
挺中文的。
无论是面试还是工作，就是这种水平就已经足够了。我雅思 5.5， 这个我也不怕告诉我雅思 5.5， 我的口语6分，然后听力5分。大概是这么个水平，
已经很溜了。
我觉得表达自己完全够了，
对，就表达自己就够了，或者你去找工作这件事情完全够了，有你发现你现在你跟老外去聊一些技术类的就完全足够了。但是我就是聊别的我还在学习当中，就是你要不停的去积累各种素材。我反正我现在是觉得这个一个你积累好一个素材就可以在所有地方用，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比如你现在学会一个，举个例，你喜欢雨天跑步，因为这种跑步的感觉虽然很痛苦，但是在事后的这个身体恢复的感觉给予你了极大的能量。那以后你跟包括你跟老外聊任何事情都可以说你喜欢跑步，他让你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说啊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质，喜欢雨天跑步。他让你描述一个压力很大的项目，你也可以说我以前在这个公司做项目的时候我压力很大，我怎么解决的压力，那对吧，我雨天去跑步等等。那这样的话有一段非常精炼的素材，你可以很多地方都用，你积累多了之后我觉得口语很快在某一个领域就可以非常顺畅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啊，但是我媳妇儿用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
她是怎么样的？
这种方法就很适合我，我找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用这个素材之后，我没有痛苦的学习，虽然效率可能比较低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英语学习，而是用英语去学习别的东西，所以把英语当工具。我把这个方法推荐给我媳妇儿，让她去学，她也觉得哎听起来不错，她试了一下，试了俩月，对她来讲她就很不适应。他说这个方法对于他来讲提升几乎为零，他就不适应这个方法。好，最后呢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方法，他说这个叫什么尚文杰学习法，就是我不是爱加一嘛，他说他最后证明他不适合爱加一，他适合爱加100或爱加10这种方法。就他首先要他这个方法就是你现在英语水平怎么样，找到一个不论你英语水平怎么样，不要找比你这个水平高一点点的，你要找这种就是 native speaker， 就是已经非常流利的这个素材，它可能是难度非常高的，难度比较大。比如他在 YouTube 上找了一段一个演讲，关于什么女权主义之类的，语速非常快，然后无论它难度怎么样，把它字幕打出来，然后不停的听，直到你把它听得非常熟练，同时你能够100%原速的把它不看稿子把它读出来，这可能要花很多遍，可能100遍、200遍才能做到，但这个方法让他英语速度进步非常快。我试了他那个方法，对于我来讲非常痛苦，就这个巨大的这个 gap， 他虽然效率比较高，但是对于我来讲他很痛苦，他让我学习非常吃力，所以我就放弃了，我学不下去。
其实还是就您刚说那个模式的还挺好的，就是我经常遇到一些场景，然后我把它提炼出一些模式，这个就听下来比你老婆那个被感觉适合多数人
啊、对，而且我现在就觉得，我其实是最近刚开始准备，一个月前吧，我就觉得我好像会去做一些英文的视频，虽然我的口语还不太标准，就是因为我因为现在有了 AI 了，我觉得这个我这个方法它的速度提高非常快。比如我现在想描述一下我们今天咱们三个录博客这种感觉，就我跟在国内和新加坡的人录博客这种感觉。但我比如说今天就定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故事，讲咱们三个录博客聊学英语学前端，怎么用英语来，我跟别人介绍我今天干什么，怎么说呢，所以我就会自己先写一段，我会对着视频讲一段，我们今天跟国内两个朋友录博客，然后什么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把这个东西直接发给 ChatGPT， 让他给我一个更 native speaker 的一个表达，然后拿到一个他的表达就更准确，同时我会把他这个表达直接用 ChatGPT 的这个音频服务转成一个可理解的音频，这样的话我瞬间就有一个老师帮我批改我的口语和这个我的表达，这个提高是非常明显的，我现在就用这种方法。
你现在每天大概会有多少时间是专门用在学英语这件事情上
啊？我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我已经很久不专门学英语了。
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是已经被动的在用，在学习。
对，被动的，就是我会用尝试英语学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会尝试去主动找一些英文的素材来做，主动阅读一些英文的东西。你要说刻意学的话，
就
你比如说
环境里面其实也需要英语的是吧？
对，包括我之前我最早比如说我现在写作跟阅就写作还是很差，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准备，所有的写作都是用 ChatGPT 来写的。我是2个月前开始呢，我把我的这个各种写作英语帮忙翻译的写作插件都卸载掉了，沉浸式翻译我也卸载掉了，就是不能说卸载吧，很少用了，就刻意的去练习一下自己，就不用翻译软件。我最早的话阅读都是沉浸式翻译，对方发过来的招聘的 JD 啊，这个合作方的这个修改意见，我直接全文翻译看的。然后写作也是，我写了东西之后我敲三下空格，他会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翻译成英文，我直接发送。这是我之前一两年，我这种方法在全英文的工作环境下都没有问题，在英国这种我也工作一两年也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我现在想刻意的去用英语，我会现在就主动去手写这个英文的邮件，手写一下这个主动阅读，主动写作。
明白明白。 还是要多练，我感觉。
啊，对，我觉得就是多练，英语用多了就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听过番茄讲英语嘛，你当时去新加坡肯定有一些会议或者什么讲英文的，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我比较特殊，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这种会议。对，虽然
混子大混子，
但是然后但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懂，真的，你遇到的大部分的那个新加坡人。他的叫不叫英语，不叫 English， 叫 Singlish， 就他的英语里面有首先有很重的口音，其次一句话里面可能带着英语、粤语、普通话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很多东西揉在一起，然后你就啊完全听不懂。然后其次你遇到第二多的人是那个印度人，印度人的口音也是可想而知的。
对，英国这边印度人也很多，印度人的口音就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英语水平也就够用了，就是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我也只能说想起来就纠正，想不起来就拉倒了，因为我觉得能够流畅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你看你跟那些印度的朋友聊天，他们真的讲实话听不懂，然后我还问了一下那个，我专门问了一下那个英国人，我说你能听懂这哥们在说什么？他说也就50%左右，就猜一下他什么意思。然后你不知道你就再问一下，盘点一下。但其实他们也听懂。但是我说这个意思就在于，大家如果真的想学英语的话，就首先放弃这个口音的这个羞耻心。你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口音，你很难达到 native speaker， 但是已经足够用了，已经100%是 OK 的了。
我这两年用英文比较多的是去泰国。
泰国不是中文可以吗？
我感觉大多数可能有那些导游低陪那个会中文很溜，但是你要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去玩，感觉英文还是通用的，但是不多。但是我明确感受到，不知道泰国出于那个什么一些历史因素原因，他们英文水平好像比中国人普遍要好一点。对，也会有很多说英文比较好的。所以我去年的感觉就是，我是那种说走就走，也不做什么 plan， 然后基本上就比如说明天想去了，然后周末就订机票，然后去个七八天，然后这种干过三四回，落了之后我发现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下个谷歌地图，因为中国人大多数我觉得英文那个书面都还不错嘛，你只要经历过义务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漏网之鱼，大多数都会几个单词的。然后我也遇到很多中国人，他们就是用那种就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蹦，虽然我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还能完整的那种句式的表达还可以。但是我遇到那种完全就是他英文真的不太好，但是就连笔带画然后蹦英文，然后也能沟通吧。所以我比较认同大圣刚刚说的，一个是口音完全没必要。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多一些这个自信 confidence 是吧，你越自信在海外其实越受欢迎，他们其实不 care 你讲什么千英格的事啊，就啊能听懂好像就可以。对对对，
就像现在如果你在北京的时候有个老外问你颐和园哪里走，其实你不会 care 他到底有没有口音，你就知道他想知道颐和园去哪儿，你就会告诉他去哪儿，所以这个沟通已经完成了，对吧？
如果100年前然后有人出现在北京街头问你说出这句话，你更多的是惊吓，但是现在都啥年代了，这老外见太多了，好不好？就你会感觉哦，这个人还会中文啊，你不会嘲笑他。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不太知道，但是应该我在日本那个待过2年，我感觉他们会觉得你是日本人就会，不是，他们觉得你是中国人就会刻意的放慢语速然后跟你讲，因为他潜意识里会觉得你说得快了你可能听不懂。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不在于生活里面怎么用英语，而是怎么用英语找到一份英语的工作，或者说怎么找到一份在海外的工作，这个会更重要一点。
对，这是后面的话题嘛？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如果后面有的话可以待会儿聊。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英语水平，我会继续去做一些提高，继续去做一些练习，能够，因为我现在觉得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去学校的时候，要跟老师沟通一下，他今天怎么样了？他今天有玩的好不好呀？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包括我在做一些可能我需要看一些他以后的升学呀，他以后需要去哪上学呀，这个沟通场景就可能会复杂一点。还有就是去见医生，比如这边英国这边都是那个叫GP 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医生，然后你去见孩子的医生，他的牙医，然后他的 GP 的时候，跟医生的沟通也就非常复杂。 我现在去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跟医生流畅的沟通，因为他各种病症啊这种我是听不懂的，他可能是什么病啊，他拉肚子呀这种啊，我现在是很难跟医生沟通病症。不过英国这边比较好的一点，就一开始我就觉得英国是一个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国家，我一开始觉得这边路也很窄也很挫，这边车也很小，是吧？但是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我跟医生沟通了几句，那医生突然发现他我听不懂他说的某种病症这个概念，我就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所以他就问我需不需要一个 translator。 我说啊，我说我可能需要。他问我说什么，我说我说的是这个普通话，然后那个 Mandarin， 然后他就说哦，那你等一下。说过一会儿就有个电话打过来，他们医院是有配套这个翻译服务的，有专门的翻译人员在那等着，你就告诉他你需要的语言，他就打电话过来，然后他就我跟他说中文，他和医生说英语，所以就用这种方式看病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在这种最复杂的情况，我觉得英国这边这个翻译服务做的挺好，让我在英语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带着孩子这种去看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其实生活上问题都不大。
对，生活上问题都不大。你比如说你去超市，你哪怕你他这个比如说那个牛油果叫什么来着 avocado， 这个单词如果你不刻意学的话，你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但是你在超市的时候你看到牛油果的话，你不用，你甚至都不用看它这个单词是什么，
你吃多了是不是就知道了？我感觉
对，你拿个牛油果看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就拿走就可以了。吃一百个牛油果你也不用知道它是念什么，它叫什么。点菜也是一样，在餐厅其实你点菜很多菜，举个例子，如果你学中文的话，这个举个例子，这个宫爆鸡丁，你可能很难理解宫爆是个什么东西，你必须要真正吃过你就知道了，宫爆鸡丁就是这种酸甜口的菜，它具体宫爆啥意思你不需要知道。英国这边点菜也是一样，你就直接跟他说 this one， 吃了一次哦，你就知道 jacket potato 就是土豆蒸熟了，上面撒一点牛肉酱或撒一点什么金枪鱼酱，加一点芝士。但是它为什么叫 jacket， 这个从英语层面你就不需要知道跟掌握了。
明白。那我们其实扯得也挺远嘛，我们稍微总结一下。那你觉得就是最有用的第一个就是学英语的这个方法的话，就是有两种方式嘛。第一个是你，第一个是圣嫂。然后你的话就是比如说通过情景，我理解叫情景式学习，就是找到你的乐趣或者爱好，然后去积累相关的这种素材。我以前听过很多人可能会看美剧嘛，就美剧有太多经典了嘛，然后可以去看美剧对着字幕然后去学，然后后面就是去看生肉，然后去看没有字幕的，直到你生成的那种。就是这个好像和你媳妇儿的那种学习方法比较像。对，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我感觉也更场景嘛，就是你有乐趣在里边，你看完这个东西你会enjoy这个东西。对
OK， 我觉得我是从我方面总结来讲，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这个哪个学习方法我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现在再总结一下了，我就我如果只让我推荐一个方法，我就推荐你用场景式学习，就不要看美剧这种方式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目的并不是来去国外旅游，而是去国外找到一个工作。所以其实看老友记、看生活大爆炸会让你的英语水平提高，但对于你的面试来讲它提高的不明显。所以与其看老友记，不如一开始你就去看这些面试的视频，一开始就学怎么做自我介绍，怎么描述 React Hooks 的这个闭包的 bug， 怎么去解决 TOSUM 这个算法问题，怎么去描述 system design， 怎么去描述 behavior question， 这种我觉得性价比最高，效率也最高。因为你现在去网站去搜一搜面试，有太多的这个英语泛类的学习视频了，我建议大家直接看垂直类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找工作，你就看找工作的视频；如果你的目的是用英语和老外打游戏的时候对骂，那你就去看对骂的视频，看越狱对吧，也可以，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其实就是找到场景加拓充自己的词库嘛。
对
吧？
对，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什么场景让你感兴趣，那就去看色情小说，一定可以。
男生可以
啊，女生说不定也可以。比如说我前两天其实我还看了一本叫 How to in a tent， 就是怎么在帐篷里面这个找快乐， How to 就让你 get fun in naturally， 在自然的环境下获得乐趣。所以它是一个教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教你怎么在这种不同的帐篷里啊、小溪边啊、树底下呀、啊、这种怎么安全的，这个，对吧？所以这是个工具书，也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
要按一下，
可以推荐一下。我已经尽量的手动笔 hold to 啊，
文杰有什么话要讲？你的表情好抽象。
没有，我在努力理解，挺好。
没有，就是找到一个场景让你没有那么痛苦。
我觉得 OK， 就找到自己的嗨点，然后其实方法我觉得只是借鉴嘛，没有完全对每个人都是什么对的错的，我觉得只是分享一种方向吧，真的很好。
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学英文学语言真的很重要。
就是因为尤其是在国内这个压力越来越大，还有35岁危机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学英语的收益比较直接。就我现在，我以前辅导学员的时候都是教他们刷算法呀，学源码呀，就是学各种技术。我现在告诉他们第一条就先学英语，尤其是这些年轻的程序员，第一条就先学英语。学英语之后你再去，你可以用英语去刷算法，用英语去学 React，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收益会更高。就是你可以本身我们国内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你这个可能有100万个程序员的工作机会，然后你在里面属于后来者。但如果你一旦学了英语，除了这100万，你依然可以找这100万个工作可以去卷，但是瞬间你就多了一些海外可能还有500万个工作机会你可以考虑和选择。那个可能面试难度会更大，因为要用英语，但是你毕竟是多了一些选择的机会。就除了你学习什么之外，其实从学习的角度，现在 AI 翻译这么强了，你只是学习的话不太需要学习英语了。就出本新书啊，丢给这各种翻译软件，用 GPT 的模型一翻译，可能几分钟翻译好了，几毛钱就可以获得一本翻译质量不错的书。所以我觉得英语主要还是你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然后来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稳定的职业生涯吧。那个老外年龄危机不是很重，对吧？所以我觉得学英语主要收益还是这个。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蜗牛老师分享程序员如何学好英语以及学好英语的重要性，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多的一个收获。那我们今天的浪说博客就先到这里了，后续我们还有另外一期和蜗牛老师聊一下当前的一些比如 AI 呀，比如当前的一些趋势，以及在英国做开发的一些见闻，以及如何更好的润出去。欢迎大家收听下期浪说博客，今天的浪说博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拜拜。